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宣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12章的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啊，这个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疫情慢慢的要过去啊，这个咱们好久好久没见面了，今天也有新的朋友，不是新的朋友了，老朋友啊，好久不见了啊，这个今天能够见面大家都很开心。那么今天特别开心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有洗礼啊，咱们教会也好久没有洗礼了。这个洗礼不在乎这个仪式是什么样的仪式，而在乎它要表达的一个含义。那么最重要最重要的含义就是一个立约啊，就是一个立约。立什么约呢？就是告别往事，新生开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一切在基督里的人都是往事已过，那么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这个变成新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正式的开始，就是这个英文里边啊叫 legalized 啊，就是符合法律的，是从我们受洗的那天开始。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已经成为澳洲公民啊，我也是澳洲公民了。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正式的成为澳洲公民呢？不是我们踏上澳洲土地的那一刻，而是我们宣誓啊，正式宣誓，表示我们跟澳洲政府来立约了啊。因此呢，在这个我们信仰的这条道路上啊，神从来不跟我们开玩笑的啊，神也是明人不做暗事的，对吧？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做的规规矩矩，合情而且还要合理啊。所以呢，这个洗礼是个非常庄严、非常肃穆、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人生道路里面，我们可以说没有第二件事情比我们归主更重要了。我记得我当年来澳洲的时候啊，为了拿澳洲身份付了很大的代价。那时候六四以前来的自动拿到了啊，6月20号以前1989年。那我们这六四以后来的啊，虽然就差了几个月，但是呢就不行啊。所以那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叫整体居留委员会啊，然后呢我们就跟我们的政府打官司啊，最后我们打输了。然后呢就个案处理。哎呀，那时候我知道我们那帮人啊，不知道你们现在的新来的人怎么样，我们那帮人真的是为了拿身份很要命的。那么我们知道身份一改以后呢，为什么会拿身份这么重要呢？因为你一改身份以后，什么东西都合理了。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事情都顺理成章啊，你没有这个身份，你在这里什么都不对，对吧？别人有的你就没有。为什么呢？你也是个人，他也是个人，我之前之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对吧？但是这里边确定了一个所属关系啊，确定了一个所属关系。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澳洲公民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委身给了这个国家。这个委身不是我们单向的委身，其实这个国家呢也委身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国家里边拥有了责任，也拥有了义务啊。那么我们有了 benefit， 我们有了这个政府对我们提供的各方面的方便、保护、支持，是吧？ 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国家有了我们的责任。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讨论过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非常敏感的话题啊，在这里我不想挑战大家啊，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那时候我们加入澳洲公民以后呢，有一些人没加入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讨论，假如说澳大利亚跟中国发生了战争，我们怎么办？是吧？作为一个澳洲公民，如果你还在这个服兵役的年龄，是吧？对方是你自己原来的祖国，那么现在你已经是澳洲公民了，那你怎么办？那么我说呢，很多时候啊，有一些国家他们呢考虑到人的感情，他不让你去参加。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你宣誓的那一刻，你效忠这个国家的时候，你就有这个责任，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是这个国家的敌人，那就是你的敌人，是吧？这个叫做所属关系。你不能说哦，我光拿这个国家的好处啊，来了我拿社会福利，对吧？然后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不尽，是吧？税我不交，兵我不当，什么我都不干啊，我光从这个国家拿好处，那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投机分子，是吧？所以呢，从理论上来说，人不管对方是不是你曾经的国家，当你宣誓进入这个国家的时候，当现在的国家跟以前的国家没有这个双重国籍的时候，你已经放弃了你以前国家的任何权利和责任。你说你是背叛了也好，还是你是怎么样了也好，总之已经没了，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要理解一个委身的观念。那么今天呢，我们选用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么先说一下啊，这个罗马书是整本新约圣经里边的第一卷教义书信，是讲解整个信仰的最基本的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的道理。那么讲完了这些道理以后，就讲到第十一章了。啊，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整个在这个解释，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做成了什么，对吧？我们是怎么样在他的里面，因着信，神白白的算我们为义，然后刚才读的经文里边也读了，对吧？然后我们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借着他赦免我们的过犯。然后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了。那么当他把整个的这个信仰的关系解释清楚了以后，就进入到第十二章。那么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啊，甚至到第十六章呢，是指的这个有了这个信仰以后，那他自然就会带出你的生活状态的改变，人生方向的改变，道德观念的改变，是吧？各方面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委身开始。从委身开始。我记得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搞清楚什么叫做委身，说实话呀，他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人生。那么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婚姻，好像婚姻啊。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结婚，你两个人就算住在一块儿了，你有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可是实际上呢，这里边并没有真正的婚姻的内容，因为你还不懂得什么叫婚姻，是吧？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委身这件事情不是给，有很多人认为牧师传道人才需要委身，一般的基督徒不需要委身，不是的。所以委身这件事情，咱们稍微懂一点新约圣经的人，他不是到了提摩太书信，就是咱们现在圣经概览讲的教义书信、教牧书信了才开始委身，不是的。而是从新约圣经教义书信的第一卷讲完了道理以后，马上就是委身。 那么实际上呢，在咱们今天的社会环境里边，文化环境里边啊，对于委身这个概念呢，已经越来越淡漠了。啊，已经越来越淡漠了。为什么会越来越淡漠？弟兄姊妹，很简单。因为撒旦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撒旦魔鬼他最不希望我们在神面前委身。所以他来到我们来到教会以后啊，我始终在教会里边常常跟弟兄姊妹提这个观念啊。他让基督徒来教会以后，他用一个代用品，用一个代用品来取代我们跟神之间真实的关系。这个代用品是什么东西呢？特别是刚刚要受洗，现在要受洗的弟兄姊妹记得要听明白啊。这个代用品叫基督教，这个代用品叫基督教，用基督教来代替基督。也就是说，你进教会，你遵守教会的教规，你学习教会的传统，你学习教会的教义，甚至于你学教会的神学，但是不要委身给耶稣。我其实这个在我这个讲道的时候啊，很多弟兄姊妹就建议我要做投影啊，要做得很漂亮啊，这个讲得很好听啊。我也曾经试过，但是我发现不对。为什么这样呢？有很多时候你懒惰，你就不想做，就不想花这个功夫就是了。使徒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传耶稣基督，不用高言大志，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了。我们来到教会，我深切盼望一件事，但愿我们能把所有基督教的这些外表的东西通通除掉。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咱们能在坟洞子里边聚会，我相信那个聚会比现在要真实的多，弟兄姊妹。大家相信吗？如果有一天你来聚会，你就可能掉脑袋，你就可能下监狱，你不可能有任何的外表，不可能有任何这些装饰。你来教会没有任何好处，你也当不了什么长老执事，你更当不了什么主教，这个是什么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好处。那个时候我们的信仰可能是稍微真实一点，但是现在我们把它打扮的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看，好看到最后都不知道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在于听一篇道，而在于我们真真实实明白委身到底是什么，到底我们委身给谁，到底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年轻的时候啊，这个现在也不老啊，这个更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呀，他说某某人呢，我今天去参加了一篇参加了一个聚会，听了一篇很感动我的道理。我说哦。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要做一个决定。我说什么决定？他说我要献身活祭。我说哦。他这个献身活祭啊，这好像他要做多大的牺牲，他要做多大的贡献，他要做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好像他就觉得哇，我要献身活祭了。其实呢，我们真的是对献身活祭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以为我们献身活祭了，我们就多大的损失了。这完全是对于圣经里边所说的献身活祭一个非常大的误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叫做委身，或者什么叫做献身活祭。这个为什么说我说现代的社会里边越来越少有这个委身的概念呢？ 所以我们今天强调什么呢？强调个人主义，强调自由，对吧？我们不愿意把自己 lock in 啊，好像锁到一个什么系统里面去。所以现在的做工都是我们古代的时候所说的，就是短工、临时工，对吧？小时工，对吧？今天我们的工资都按小时算，所以工人、雇员和老板之间可以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来上班，是吧？上班给我工资，我做好了我的活回家，跟里边的任何人可以不发生任何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越来越有的这种社会现象。但是古代的时候不一样，不用说太古代，就几十年以前，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所谓的打长工的，很多的时候他就是住在他的这个老板家里边，是吧？地主啊，或者说是这个资本家啊，是吧？住在他家里，然后吃到他家里，然后在他家工作。那么在远古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是有奴隶的制度的，那主人是拥有这个奴隶啊，这个奴隶是完全属于这个主人的。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更加尊重每一个人了，更多给每一个人自由了，是吧？但是我们越来越少的理这个有这种对于委身的观念的理解。比方说婚姻，是吧？今天我们强调婚姻，强调什么呢？强调婚姻自由，强调婚姻平等，是吧？而且呢，我们有弟兄啊，在这里半结婚也半离婚啊。现在的离婚自由到一个程度啊，喜欢就结婚，不喜欢就离婚，对吧？而且离婚率的这个高的不得了，对吧？而且在这个婚姻里边呢，现在不是男女平等，往往现在呢是矫枉过正啊。这个女人比男人在婚姻里边的地位，在很多各个方面都比男人更强势，对吧？甚至于现在因为女人的收入有一些时候也比男人高，对吧？所以呢，在这个婚姻关系里边，已经没有了曾经的婚姻的次序。你说你这个人，太守旧，对吧？这个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回到封建时代吗？不，我们要了解婚姻它从哪里来，婚姻的设定是怎么回事，然后婚姻的法则是怎么回事，人遵守这个法则会有什么结果，你违反这个法则会有什么结果。现在同性恋要求婚姻啊，同性恋要求婚姻，我常常说你同性恋你就同性恋吧，你还结婚干嘛呢？哎，不，他要那个 certificate，他要这个法律上的接受，他要在这里边有一个相对的委身，他要其中的一个权利，对吧？所以他要在法律上要求法律对他们的关系要进行承认。其实婚姻不是人想象的，不是生理需要的，而是造物主命定的。婚姻最重要的概念叫委身，是男人和女人彼此之间的一个委身。因为今天不喜欢委身，所以很多人干脆怎么样呢？不结婚，同居。同居和结婚的区别在哪里？就是有没有委身，愿不愿意委身这么个问题。那么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里边，在婚姻的委身当中，男人和女人的委身是不一样的。所以男人叫娶，女人叫嫁，对吧？所以女人常常我小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女人叫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猴满山走，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婚姻之间的委身的关系，就是说这个男人 是我要委身的对象。就是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嫁给他我就变成什么情况。他是什么状态，我嫁给他我的生命就适合他是什么状态。是吧，这个是传统的委身的概念。所以我随着他走，对吧，他是家长我来跟随。但是为什么现在这种的概念慢慢慢慢的就取消了，就越来越淡化，被今天的人甚至于是一种唾弃呢？我曾经说过一个弟兄姊妹不太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观念。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一下啊，大家能理解就理解，不能理解了暂时先放着。我说啊，就制度而言，社会制度啊，就制度而言，咱不说结果啊，先不说结果，就制度本身而言，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呢？有很多人说民主制度，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民主制度是最差的制度，是吧？最好的制度是什么呢？是奴隶制度。很多人说你脑子有水啊，你神经病啊，是吧？我们改革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为民终于走到了民主制度，你现在要开倒车吗？其实弟兄姊妹要想一想啊，为什么我们要改革？是因为以前制度不好吗？错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好？不是制度问题，是因为人的问题。是因为人的问题，我们退而求其次，到了最后呢，没有办法，因为人不好嘛，所以我们只能走到这个地步，对吧？为什么说奴隶制度是最好的呢？因为奴隶制度最好管理，因为奴隶制度效率最高，因为奴隶制度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最亲近的。关键的问题在哪儿呢？关键的地方在哪儿？啊？关键的地方是人里边有没有爱，这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奴隶制度不好？因为奴隶主剥削奴隶。他为什么剥削奴隶？是因为他心中没有对奴隶的爱。如果这个奴隶主他爱这个奴隶，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奴隶去牺牲自己的一切，你愿不愿意跟从这样的奴隶啊？愿不愿意跟从这样的奴隶主？还是不愿意？那是我们个人选择问题，是吧？为什么奴隶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奴隶其实是一个扩大化的家庭。奴隶是一个扩大化的家庭，在好的奴隶主的心里，奴隶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奴隶是不拿工资的，奴隶是分享奴隶主家庭的一切所有的，他和这个家庭的成员是一样的。所以在圣经里边，所有的这一些说神的仆人，这个仆人在原文里面全部是奴隶。在今天这个保罗的这个讲到这个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这一个我们用来委身的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在保罗的内心里面，就是我们像嫁给基督一样的，我们像一个，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的时候，女人在男人在丈夫面前自称是什么呢？自称是奴家，是吧？自称是奴家。你看《水浒传》里边，或者《三国演义》里边，很多女人都是自称奴家，是怎么回事？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是属于你，你是我的主人。圣经里边曾经夸赞这个撒拉把她的丈夫当作主，那样的尊重他，那样的顺服他。当然了，我再说，之所以那个制度被人唾弃了，关键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人自私。现在的问题是，人不想改变自私，而只想改变制度，这个就是人类的悲剧的产生。 对吧？我们不想改变人，只想改变我们的制度，希望这个制度能产生一个合理的社会。其实弟兄姊妹，当人活在没有上帝、没有神的爱，你任何制度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吧？所以他解决了那个问题，他出现这个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而且所有的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如果人自私，如果人不诚实，你在任何制度里边都没有用。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完了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以后，到了第十二章，这是整个新约圣经里边信仰教育讲完了要付诸信仰行动的时候，那个关键的第一条就是委身。所以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这里边不能强迫，因为强扭的瓜不甜，对吧？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委身是完全自愿，而这里边不能带有任何的强迫。为什么呢？咱们刚才讲了，奴隶制度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能够把爱体现的完美，它能够把爱体现到完美，对吧？而在这个关系里边就必须是自愿的。刚才我们讲了，之所以奴隶制度它不好了，是因为奴隶主不好，因为他没有爱了，所以他自私，所以他才产生了剥削和压迫。所以一个女人要嫁给一个男人，当他说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猴子满山走的时候，如果他深切知道他的男人是爱他的，爱他到一个地步，如果只剩下一个馒头，男人宁肯饿死他让你吃。而女人知道我的体力，我的各个方面我不如一个男人，所以我需要他的保护，我需要他在外边工作来养活这个家庭。如果这一切东西都在这个男人因着爱愿意为这个家庭牺牲自己的时候，这个女人越在这个家庭里边委身，她会不会越蒙福呢？对吧？但话翻过来说，因为男人太坏了，因为男人太不像样子，所以男人他不是去爱女人，他去欺负女人、剥削女人、压迫女人，这时候才产生了女人对男权的反抗。其实那是一个人性的错误而导致的悲剧。但是当保罗说，我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边的关键的地方是要使我们知道，我们委身的对象是值得我们委身的。因为从永远到永远，圣经用一个最高的品质来描述我们上帝的时候，圣经没有说神就是公义，圣经没有说神就是全能，圣经没有说神就是真理。当然主耶稣说我是真理，是吧？我就是真理。但是当圣经用一个最重要的性质来描述他自己的时候，圣经上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那么当我们要委身一个对象的时候，爱是第一条。因为当他，所以我的孩子，我对他是有主权的，但是我不会压迫他，不会剥削他，对吧？为什么？对吧？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做过父母了，对吧？我们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为孩子付出，我们为孩子牺牲，对吧？我什么都为孩子着想，为什么？就是因为爱。所以爱会使权力不腐败，阿们。爱会使权力不腐败，什么东西能够使一个权力不腐败？只有这一条，除了这一条，你用任何办法都无法避免权力不腐败，对吧？只有真正的爱，在真理原则里面的爱 会保持一个权利是不会腐败的。所以在这个权利的里面，你委身给他，你就在这个权利、能力、智慧之下就蒙福了。所以献身当作活祭，那么这个 living sacrifice， 那么 living sacrificial， 那么这个活的祭，弟兄姊妹，祭既然是祭啊，一定是会死，一定要死过才叫祭，不死过就不叫祭了，是吧？祭一定要是死过的才叫献祭。那么为什么这里又活的呢？就是说神要的不是一个死祭，不是一个我们把我们自己杀了弄一个尸体献给他，不是的，他要的是活的。那么但是又是死的，又献过祭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是向着救我死了，然后我们现在向着神是活着。这个活祭的概念是这样的，是表示说我跟我的过去完全告别，然后完全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就是我们认耶稣基督为主，认他为上帝，认他为至高的主权，我们遵他而行。他说当我们献身活祭的时候是什么呢？第一是圣洁的。圣洁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献身活祭是圣洁的呢？咱们要了解圣经里边圣洁的概念，就是符合律法标准的，符合律法标准。那么刚才咱们讲了献身活祭的这一条，这个律法呢，不是这个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是吧？新约啊，这个第一个教义书，第一卷教义书信里边讲完信仰以后进入生活的第一个条件，对吧？那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在律法里边，在旧约的律法里边，要付诸行动的时候，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呢？是奴隶的规定。这个我需要在这里读给大家听一下啊。这个记录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记录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个没有经文没有关系啊。啊，不对，二十一章啊，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就是讲十条诫啊，十条诫。那么十条诫讲完了，然后就进入到第二十一章以后，就是一些具体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社会法则的一些规定。那么这些规定里边，我们首先看到的不是宗教的规定，不是道德的规定，不是其他方面的规定，而是一个奴隶的关系的规定。这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在这个二十一章第一节啊，他说你在百姓面前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的，他说你若买一个希伯来人做奴隶，咱们要知道啊，要买一个希伯来人做奴隶，他服侍你六年，第七年的时候他可以自由的出去，白白的出去，他孤身的来就可以孤身的去，他若娶了妻，他的妻就可以和他一块出去，他的主人要给他妻子啊，他妻子给他生的儿女啊，妻子儿女归主人啊，他要独自出去。然后到了第五节就说了，或者这个主人明说，这个仆人啊，这个仆人就是奴仆奴隶啊，明说说我爱我的主人。你看啊，他不是说我怕我的主人，或者我想我的主人，或者我的主人很富有，是吧？不是，而是我爱我的主人，然后和我的妻子女儿不愿意自由的出去。诶，是他自愿的不愿意出去了，自愿的不愿意自由了啊，他爱他的主人，然后他的主人就到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去啊，要带他到他的这个家门口啊，靠近门框，然后有锥子锥他的耳朵，然后他就永远服侍他的主人，也就是说他永远是他主人家里边的一个奴隶了。我们知道圣经里边一个最漂亮的一个图画，我不能说这个是普通的故事里边，我认为它非常非常漂亮啊！这是为什么我说它对我来说最漂亮呢？ 因为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咱每一个人啊读圣经，往往都是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让自己感觉到非常好的一个人物啊，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我不知道你们喜欢谁啊，有的人喜欢大卫，有的人喜欢彼得，有的人喜欢保罗，是吧？有的人喜欢摩西啊，有的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的，还有的人喜欢施洗的约翰啊。我特别喜欢那一个亚伯拉罕的那个老仆人，他是亚伯拉罕家里边一个最老的奴隶。本来呢，他是要做亚伯拉罕家的继承人的。啊，这个人生在大马士革啊，后来跟着亚伯拉罕做了亚伯拉罕家的奴隶，对吧？不知道亚伯拉罕是怎么把他买来的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对吧？那么本来亚伯拉罕没孩子，就把他要说他要成为我的孩子了，继承我的家业的。所以你看这个奴隶好不好？所以这样的奴隶你干不干啊？这个主人要把他的家业给他，结果后来呢，很遗憾，到了亚伯拉罕100岁了。生了个儿子，结果这个儿子呢就成了继承产业的，他就不是了。所以照一般的人来说会怎么样？一般的人会怎么样？会非常嫉妒这个以撒出生了，把我的继承权给我抢了，对吧？所以亚伯拉罕就嘱咐他一件事，叫他去给他的少主人娶妻。创世纪里边用的最长的经文就是记载这段经文，就记载这件事，而且把这个事呢重复的记录一遍。我就想，旧约的时候写圣经啊，创世纪写神创造世界只用了一章经文，但是写这件事情用的比创世纪的经文还要长的经文，记这么一件事。我想记这件事啥意思啊？原来神非常看重的是一个像奴隶和主人，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奴隶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他说这是圣洁的，咱们刚才讲了，对吧？什么叫圣洁的？就是符合律法的。所以律法里边的第一条就是有人甘心做奴隶的时候可以，然后他就一生做他主人的奴隶了，这是自愿的，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自愿的。下边一句话说，这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为什么创世纪里边那段故事写的那么长的这个经文啊？因为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被定罪的地位上赎回来了。那么主耶稣把我们赎回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了。这个自由就是你们不再被定罪了，你们可以自由了。但是呢，主耶稣没有说从今以后你们就赎我了，不是的，而是保罗在这里说，他把你赎回来了，你不应该属于他吗？所以他劝我们说，你属于他吧，他才是真正应该是，所以理所当然嘛，就是他才是你应该是你的主人。我想如果在座的各位古代的时候，一个真正爱你的王子，一个真正爱你的王子，他说有人他爱上你了，旁边有人就说了，你嫁给他吧，结束你过去的那种生活，对吧？你嫁给他，因为他爱你，他所有王宫的一切都是你的。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你说不去，我要自由，对吧？当然这个是选择的，在这里说了，咱们说了啊，这是一个自愿的选择。但是使徒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对我们是一个损失，他并不是要求我们要，哎呀，要做他的那个奴仆，他要怎么欺负我们，不是这样的，而是他要合情合理合法的 来祝福我们。我们要在他面前得蒙他的祝福吗？我们必须和他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做基础。就像我的孩子要继承我的产业的时候，他必须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的孩子，他凭什么来继承我的产业啊？这个关系必须正确啊。所以今天咱们洗礼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跟主之间的关系要正确啊，是吧？如果你不洗礼，你跟他，你就我不属于你。然后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说上帝啊，你保护我。上帝说，我凭什么保护你啊？你不属于我，是吧？上帝不是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属于他，可是我们拒绝属于他。然后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上来祷告，这是不合理的。所以，这是前半部分。那么后半部分呢？其实应该是在前面先讲的，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不要让这个世界把你磨成啊，好，世界好像是一个模子，把你放在这边卡了一下，把你变成一个世俗的模样啊，不要把你自己叫世界，把你磨成世界的模样。世界的模样，弟兄姊妹，世界的模样最关键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啊，世界不信耶稣的人，不信上帝的人，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跟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特点，对吧？但是这个世界在上帝的眼中看，有一个最重要的不讨上帝喜悦的地方。撒旦魔鬼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咱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把这个事情推到了极致。世界的最关键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反叛，反叛这个世界，什么上帝，什么权威，什么主人，什么这个律法，通通不要，我就是我，老子天下第一，管你是什么上帝不上帝。所以中国人叫造反游离，是吧？然后什么三山五岳开道，是吧？这个赶上九天揽月，赶下五洋捉鳖，是吧？大陆一跺脚说我来了，是吧？那个话怎么说的，我都觉得好豪言壮语啊。你是谁啊？凭什么三山五岳给你让道啊？是吧？你上九天揽月，你上试试看，不摔死你啊？能上得去吗？是吧？然后赶下五洋捉鳖，我们中国人太狂妄了。所以撒旦魔鬼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十年当中大做工，把中国人敬畏的那一点点的本质全部搞掉。所以文化大革命完了以后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信任危机，谁也不再信任谁，谁也不尊重谁，对吧？一个从头到了造反的一个社会。而实际上我们真的反吗？你又反不了。现在看看上海一封城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自己做出来的选择苦果自己去吃，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反叛，不要反叛。那么一个罪恶的权利你要反叛它，但是作为正义的，我们理所当然要顺服的，理所当然要委身的，而我们反叛了他。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反叛他，而是我们败坏了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跟随这个世界，不让这个世界来把我们塑造成世界反叛上帝的那个样子的时候，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要现在反过来，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说我有自由，我们不说我们不要自由，我们是正式大胆的使用了我们的自由，我们把自己献给他。这个没有人任何强迫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甘愿的。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在不自由的环境里边是做的，而是我们正式知道用智慧真理正确的使用了我们的自由。 然后我们去认识他。圣经告诉我们去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委身给他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去查验。怎么查验？就是因为你委身给他的时候，你才能在他跟他正确的关系里边来认识他。你根本没有进入到他这个关系里边，你怎么认识他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边经历了神伟大的神迹，可是你根本就没去，是吧？呼召你走了，你说我不去，我不走，我留在埃及。你经历什么过红海？你经历什么天降马呢？你说在那里会饿死，当然饿死了吗？是吧？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当人不顺服的时候，不委身的时候，神的一切的美好我们都经历不了。我们最多能听一听啊，听别人做做见证，听别人，但是我们自己经历不了，认识不了，因为你没有进入这个关系。当上帝讨厌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说了一句话，上帝说，当年的40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我讨厌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观看我的作为。什么叫观看我的作为？就他是一个旁观者，他不是一个参与者。所以神要的是参与者，不是要的旁观者。哎呀，上帝你真厉害啊，真好真好。可是上帝说了，你跟从我，哎，那就不用了。神不要这样的情况，神要的是参与者，要的是跟随者，要的是委身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洗礼，洗礼其实就是一个委身的仪式，洗礼就是向上帝宣告，我不再跟随这个世界了，我向世界告别。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使用大水礼啊，这个大水礼呢，更有象征的意义。什么叫大水礼呢？就是原来我们有一个水池啊，然后里边有这么深的水，然后呢，这个受洗的人进到水池里面来啊，然后我们宣布五个信仰的内容啊，然后对方答案都是正面的啊，然后我们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然后他就完全放松躺在水里面去，表示过去的那个我死了，然后完全浸在水里边，表示埋葬了，然后再从水里边拉上来，那表示一个全新的开始。刚才我讲了，形式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内容。这个内容就表示说，我们告别了过去，像死一样告别了过去，然后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是向着上帝活着，是献过祭的人。在座的各位已经受洗了的弟兄姊妹，咱们要提醒一下自己，我们是受过洗的人。受过洗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献过祭的人。现在我们是活着的，现在我们是活着的，我们向着谁活着呢？我们向着上帝活着，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当我们祷告着说主啊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在宣告我们的委身啊，就在宣告我们的所属关系。他是主的时候，我们另外一句话没说，我们就是仆，我们就是奴啊，我们是被他的宝血重价所赎回的，属于神家里边的人。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把这个奴隶这个词太负面化了，所以圣经翻译成奴仆啊，不愿意用奴隶这个字。我们非常容易理解，我非常理解，对吧？今天我一说作为制度而言，奴隶的制度是最好的，大家一听可能就反感，我很能理解，非常能理解，是吧？可是事实上，我们委身给基督才是我们真正人生蒙福的开始。我们人生一切的悲剧，人类一切的悲剧都产生于一个根源。什么根源？ 所有人生的悲剧，人类的悲剧，都产生于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就是我们断了跟神之间的所属关系。我们断了跟神之间的所属关系。最后，我再用一个我们中国祖先的这个字来跟大家作为结束。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最高境界，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什么东西？新受洗的，特别是小姊妹啊，虽然在澳洲长大的，但是呢，要多多少少了解着中国文化。知不知道福气的福字怎么写？摇头。啊，福气的福字，就是中国人的祖先告诉我们的后代，蒙福人生最高的、最重要、最美好的那个概念是什么呢？叫做天人合一。叫做天人合一，就是柿子旁加一口甜，就是福气。所以只有一口甜，特别是上面有个宝盖头，那叫财富。财富不等于福气，所以这两个是两个字，表示两个概念。所以要有福气吗？必须天人合一，而且必须是柿子旁在前边，一口甜在后面。所以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名被称为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以马内利就是天人合一。所以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走上蒙福的道路，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委身给他，我们不再属于撒旦，不再属于世界，也不再属于我自己。有人说，我凭什么不能属于自己？因为你自己根本就不能属于自己。这个是由我们被造的地位所决定。人不能独立，人不是独立的，就好像一个树枝和树一样，树枝子不能独立活，它必须连在树上，那是合理的，对吧？你说不信，我说你不呼吸空气你试试看，你不能自己活，你必须依靠空气。你说不信，不信你不呼吸试试看，那个是立竿见影，马上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上帝，到了最后知道我们离开上帝不行的时候，就太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施洗，弟兄姊妹也回想当年我们受洗的情况。今天还有可能在座的可能几乎都受洗了啊。这个如果还有没有受洗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曾经没有受洗之前的关系是我们与上帝分离，那是没有福气的。所以我们今天奉上帝的旨意要传福音，与上帝恢复关系，是我们开始蒙福的道路。这个是从我们甘心乐意的知道他是谁，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的人生蒙福跟他连接，是我们蒙福的开始。阿门。